是可以打开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今天我们是会擘饼纪念主，我们一个月一次，就是有机会是纪念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是即纪念耶稣，是因为他为我们死，是拯救我们。我们是每个月都是会用擘饼来纪念耶稣。今天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呢就是很合适，就是看到从为什么耶稣要拯救我们的。因为这个合适的经文呢，就是有人称为是金律，英文叫 Golden Rule， 金律。在美国很多人会说他不认识耶稣，但是他说你碰到他，他说我是按照这个金律，就是就是过生，就是活着，就是他又不信耶稣，但是以为因为他是自己是遵守这个金律，他以为可以入天堂的，所以以为是等于一切。在美国很多人会说按照金律，我生活我是好人，可惜他完全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讲到这个金律，即意思就好像讲一个金句，金句一样。你有时看圣经呢，就找个经节觉得很好的，就说一个金句很宝贵， 是你生命一个就好像黄金这样一句子的。金律都是一样，是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律例，一个规则，或者可以说一个人生的格言，一个伦理观。那我们人家是称为金律，但是圣经是没有这样称呼，耶稣都没有这样称呼，但是这个是人所称呼。那可以说呢，这一节经文呢就是登山宝训那个高峰，是个高潮的。不等于基督教所有的真理的总结，亦都不是神救赎计划 的重点，但是可以反映出我们属灵生命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属灵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爱，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可以说这个耶稣的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教导中，即是最多人认识的，亦都是这个的高峰。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教导呢，其实我们不是只是头脑上要认识，我们要能够在心里面是实践的。当我们实践，就能够是影响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的社会。所以这个第七章十二节是这样讲：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能够看你的话语，是认识到你是要我们怎样 去做人，怎样去处事处人。就是求主是特别是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去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将你的话语放在心里面，是可以实践出来，是可以做一个得你喜悦的人。所以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我们感谢主，多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首先我们要留意呢，就是这一节一开始就用所以来做开头。所以呢，就是文法里面就是一个什么连接词的，是吧？就是将对上所讲的说话是连接起来。所以可以说，就是这个十二节不是一个单独的或者一个独立的思想，就是十二节是跟登山宝训耶稣是之前讲的东西呢，是第七章，是第六章，是第五章，其实是有关联的。所以这个所以 是表示是连接的，跟上面亦都是可以说所以等于一个的总结的，是不是？你讲一堆东西跟着说所以 咁啊，系一个嘅结论啊，一个嘅总结嘅。所以我哋记得系第七章，我哋讲到第七章嘅时候，一开始讲，即系睇到系第七章有咩主题咧。即系如果你睇第一节就知道会记得啊，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系咪啊？所以我哋睇过系唔好论断人嘅时候，喺第七章嘅时候都睇到，原来成章。整体都是讲紧，不停重复讲这个批评人、论断人是辨别的，是分别出来的人是怎样。所以说，即是你不要论断人，那即是会不会论断，同埋这个的金律是不是有关系？金律是有关系。咁啊，应该有关系，甚至乎啱啱上次讲到祷告嘅时候咧，发现到都系有关系嘛。因为当我哋系要分别出嚟，系唔好批评人，即系要祈祷，求神俾我哋可以祝福人，或者系祈祷俾我哋辨别啊，即系可以分辨出嚟嘅，系祈祷求寻求神嘅智慧，寻求神嘅引导。其实我哋都需要系有呢一个嘅金律律金律即是去帮到我们了解。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想人家怎样对你，你就先是要这样对人，是不是？即是你希望人家怎样 去对你，一般人希望人家会怎样？客气啊，礼貌啊，尊重啊，公平。你想不想人家这样对你？你想不想人家用爱心怜悯的心是对你？即一般是的，我们一般有这个期望的，一般人都是，没有人会希望人家，即我希望人家对我恶的，有没有？希望人家会成日闹我，即不会的嘛，我们希望是被尊重，我哋都喜欢人哋用爱心对我哋，唔盼望人哋会对我哋有敌意嘅。有冇人想别人对你有敌意啊？有冇？冇啊！我都唔想啊！我哋系，如果我哋唔想人哋对我哋有敌意嘅，咁我哋系即系按照耶稣嘅意思，即系我哋应该系对别人系有爱心。有包容，即是说我有软弱，我有困难，我有时会有失误啊，我希望人家会怎样对我，希望人家会是体谅，是不是放我一马，我讲错说话呢，我讲不到个金律，我讲不到，希望你体谅明白，是不是？即是我如果你紧紧计较执着的话，有时你虽然你讲不到个金律，是不是？我不希望这样的，给机会宽恕我，放我一马。即是你想不想人家这样对你？没有人希望别人会紧紧计较执着，即是整死你，是不是？所以我们是耶稣的意思就很简单，我们人人都有软弱，我们人人都有失误，人都有自己的地方，但是我们希望人家会包容饶恕，是有关心的。所以这个原则，当我们跟着耶稣这个原则做的时候，其实是会大大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当我们懂得包容别人的错，你是可以是放低自己的先入为主的偏见， 是了解人家的难处，那你会发现到人家会放低他的偏见了解你的难处，是不是？那大家可以更加共同和睦相处的。那有些人跟我说，没人关心我，没人想跟我做朋友，没人喜欢跟我聊天，但跟他聊天下发现到原来他本身呢就是不喜欢跟人聊天，他喜欢躲起来不见人的， 是收迷自己。那你躲起来不见人收迷自己，人怎可以跟你做朋友，为什么会关心你？是很有矛盾的。即如果你真的希望人家关心你，学耶稣讲，先主动去关心别人， 是不是跳出自己的安全窝，尝试跳出这个安全窝，去试一下跟其他人是关心。当你伸出一个关心的手的时候，你发现到其他人都会是回应的，会想跟你是有这个的关怀的、啊。所以耶稣讲到这个的，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论断。其实他是在第七章里面所分享的这个主题是没有变的、啊。当我们待人好、啊、我们是为人祈祷，是靠神是、啊、引导我们，给我们知道怎样去祝福人、啊、可以体恤人的软弱，了解为什么他会 是有这些行为，那我们是可以是懂得怎样去关心他。靠神引导我们了解为什么他做这些事 的真相，那我们希望其他人都会这样对我们的。即耶稣所讲的是登山宝训，是有连贯性的。但这个连贯性会提到一样东西呢，人有限制。因为我们论断一个人或者是判断一件事，我们发现到我们人有我们自己的错误，有我们的限制，有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是不是？当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需要、祈祷得到神的力量，那我们可以是更加放低我们的先见，我们的偏见，我们可以是代入人的环境当中，是体恤他的，更加是可以包容接纳、啊、关心他，跟着为他祷告。那这个是耶稣的意思，你想人家是关心你，包容你，接纳你，你先去放低你的偏见，包容人，接纳人，关心他。那这个就是互相是有这个 的帮助。其实是夫妇关系，见到昨晚我们有夫妇团契，哇，昨晚就是好差不多我们夫妇团契所有人回来，第一次是很久没试过这么多夫妇。但是夫妇的时候，我们反映出这个的 真理，夫妇是要怎样彼此了解，互相包容，用爱心接纳对方，是不是？用不用 啊？当我们祈祷，我们求神帮我们可以彼此了解，我们需要神的爱心去爱我们的配偶、啊、更加、啊、需要为配偶祷告，希望我会为我配偶祈祷，为我太太祈祷，希望她都为我祈祷、啊、靠神引导我们可以是、啊、更加相处。所以耶稣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对你，你就要怎样对人。这个金律是很有意思，但是实行出来呢是有限制，有 难度。因为你要人怎样对你，你先要行出来。所以好像夫妇关系，我希望我太太爱我，但如果我想我太太爱我，按照耶稣的意思，我要自己先去爱我太太，是不是？我期望别人尊重我，那我要先去尊重别人。耶稣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人生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遵守，我们社会会很和谐。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见到这个金律呢是很正面、啊、反而呢跟世界其他讲这些的、哲学家或者是、智慧者是很相反的。因为耶稣在这个十二节他讲是一个的主动式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的教导的，但是如果世界其他哲学家和智慧者，他强调呢就是负面的，是被动的，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 所以耶稣讲的道理是独一无二的，是真的在历史当中，是所有全世界，是耶稣讲这番说话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其他地方民族、哲学家等等，全部都有类似的说话的，但是调转是相反的。无论是犹太人的老师、希腊的哲学家、古罗马的智慧者，都是比较似中国的孔子。中国的孔子是怎么说？大家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大家知道，大家听过，由细节地听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说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自己，就不好这样对人，是刚刚相反，是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简单说，我不想别人打我，于是我就不打人，我不想别人是论断我，所以我就不论断人，我不想别人破坏我的物资，所以我就不会破坏人的物资。全部都是可以说从负面的角度来讲，不要的，我不想要的。那这个全世界的哲学家都是这样的，在历史当中都是这样，自己所不喜悦的事物，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是这样。那世界的伦理学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是负面的角度的。负面的意思就是教我们，就是不要做你不想人家对你做的事，所以呢就可以是从这个负面的角度看到呢，就是一个的比较容易进行的。所以十戒都是、哦、十戒讲很多呢，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偷窃，是不是？不可奸淫，都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即是你不想人家这样做，那你不要这样做。其实是比较上是容易实行的，你知不知道？因为当你是被动的行为，即是说你不想人家这样对你，所以你不要这样对人，你是被动的嘛，你不用做这么多事嘛，是比较容易的。反而呢，你一些主动的行为是难很多的，去实行主动的是容易的。所以己所不欲是一个被动的行动。如果我们这样行，永远都不会错，因为不行动是比较容易做，主动是比较难。我不打人，我不闹人，我不欺骗人，好，这个全部都是从被动 的方法，也都可以说是一些比较自我自私的方法。因为我不想人家伤害我，所以我不伤害人，这个就是一些的自私的、出发点是自己的，是不是？自我为中心、我会先想想自己的利益，跟住结果我就唔理人，因为我唔想人哋理我，我唔关心人，因为我唔想人哋关心我，系咪？即系好多人会咁样，系嘛？唯独系耶稣从正面嘅方法去讲，耶稣话无论何事，你愿意人点样对你，你要点样待人。这个是主动，是积极，是正面，是要行动。当你主动积极行的时候，你要付出，你要付出精神、时间、力量，是吧？你付出，你愿意人爱你，你要先爱人，这个就是一个要付出，要关心人，你要去体谅人，要明白人，要花时间， 要真的积极去做。你愿意人家给机会你，你要先去给机会人。所以耶稣所分享呢，跟世界其他哲学者是有分别的，是更加有质素，更加深 更加难做。实行耶稣的教导呢，发现到靠自己是不得，我是软弱。很简单，我做错希望人家饶恕我，但你去饶恕人容不容易？好多时候人家得罪我，是骂我虾我，我的反应就想留回他转头，是不是？但你叫我去饶恕他，哇，这个就难一点，是不是？我不打人，不骂人，好，忍，不骂，不打。那我不想你打我，所以我不打你咯。但我心里面，是不是？但是我做错事，希望你饶恕我，我首先要饶恕你，哇，要付出，要不同，要主动的。看不看到个分别呢？是很大的分别的。所以发现到耶稣的要求是远超过我们人。我们人以为做得好，以为 是达到标准，但是发现到我们的好在神的眼中是不够好的。神是要求是超好，按照自己的能力我没办法做得到。世界上只有耶稣这样说，无论何事你想人家怎样对你，你就是怎样对人。即是讲回婚姻生活的时候，在我的经历里面， 我经历到这个是真实的，很有用的。譬如夫妇关系、夫妻关系会有摩擦，有时会有执着，有时会不满，有时会有不同的意见等等，有时会觉得发生了争执需要道歉，我知道我应该道歉，但是死性不想道歉，等他道歉先，是不是？他死都不道歉，等等等。其实是夫妇关系，谁个发现到要道歉，应该那个先行嘛。你想人家原谅你，你先去原谅人，所以你想人家向你道歉，你先向人家道歉嘛，是不是？那要放低自我，要谦卑自己，主动说对不住，是不是？死站在那里等他讲先，他不讲我不讲，没用的嘛。就是要愿意以身作则行先。有时会发现到呢，是婚姻生活，就是可能呢，就是有时会觉得太太不够关心我，好像这排就是个心不在这里，是不是有点变心啊？跟着发现到原来要检讨自己，因为很多时候，即是特别我们做男人，我们如果发现到太太是怎样，可能是因为你的问题，可能是丈夫的问题，有没有为太太祈祷？有没有关心她？有没有放低自我，就是执着关心自己的事，就是忽略她的事？当你放低自我，开始为她祷告，开始关心她，尽量了解她最近怎样，发现到她就回应 是关心你的。所以这个婚姻生活里面看到，你想人家怎样对你，你先怎样对人，是不是？即是主动行动，是影响，是影响我们的家庭。我感谢主，我和太太结了婚29年，即是我们不是很多这些 的问题。不过刚刚上个星期我们去庆祝我们29周年纪念，明年就30年。哇，真是感谢主，即是不知不觉结了婚30年，教会先跟着我们结婚，但是都是因为学习这个的真理，你愿意配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你的配偶。 啱唔啱听吓？系真嘅啊！所以耶稣讲呢个嘅金律，其实同法律有关。你睇翻第七章第十二节下半节咧，佢讲你要人哋点样待你，你又点样待人咧？跟住话，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嘅道理。呢、这个就律法同先知嘅道理。如果你睇新译本咧，新译本就讲到咧，这是律法和先知嘅总纲。啊、有个译本叫现代中文译本话，这就是摩西律法和先知教训嘅真意。咁啊，总纲教训嘅真意或者、道理，其实都系一样。但系当我听到呢个新译本呢、这个总纲，我想到另一节经文，耶稣是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39节，他说其实个意思是一样，看你觉不觉得是一样。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吗？即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就是什么？爱神爱人。你要人怎样对你，你怎样待人，你用爱来待人，人会用爱待你，是不是？都是一样，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就是爱，是吧？原来这个金律就是这样，要爱人、哦、爱人如己。我们先要爱神，你 爱神认识神，你就能够爱人如己嘛。那么这个就是整体的圣经的中心核心，爱神爱人，感谢主。如果我们想人家怎样爱我们，我们就先去爱人的。但是爱人如己呢，容不容易啊？如果可以爱人如己，用爱心要恕别人，让爱能够影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神先爱我们，我们就是拿回神这份的爱来爱人。哇，世界美好，是吧？但发现到有时爱人很难，因为特别神那份的爱呢是无条件的爱，是神的爱是无限的爱，神的爱不张狂不自夸，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是吧？爱是不嫉妒，哇，不计人的恶、啊、不计自己的益处。喂，继续讲下去，不要讲，很难做的，是吧？即使发现到要放低自我，要谦卑，要愿意实行爱，哇，好多事是难。所以有些人呢就用一种叫虚假的爱，即表面上啊，你好啊，哎呀，开心啊，啊，即表面上做些事，但是心里面不在，是吧？但是神要我们爱人是真诚的，好像罗马书十二章讲很多关于爱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所以这个爱心不可以虚假，要真诚。那什么叫虚假的爱啊？如果爱不可以虚假，即是怎样是虚假的爱？虚假的爱呢，就表面上似乎是的，但没有实质。虚假的爱呢，就是讨人好喜欢，但是有动机，是不是？虚假的爱呢，是有条件， 真实的爱是怎样？真实的爱呢，真性的爱呢，是没有条件，唯一的动机是想帮对方，是不是？应该是帮对方，这个是唯一。所以爱人如己是要包括这个不想说爱你的敌人，是即是说那些什么人闹你虾你，你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你跟他有争执的，他逼迫你，伤害你。耶稣说爱人如己也要爱你的敌人，容不容易？不容易。如果你记得耶稣是登山宝训，已经是讲过这些东西，记不记得？已经是 有包含这些东西。所以其实耶稣在这个教训里面是没有离开过他的主题，他只是强调这个的意思。但是爱你的敌人，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逼迫你的即是你的敌人，闹你虾你的，对你不住啊，整顾你一锅啊，做些你觉得是岂有此理的不啱的事的，你要祝福他，祝福你的敌人，祝福逼迫你的。发现到爱人如己有挑战，是真的有挑战的。我们受人逼迫被人骂的时候，怎能够爱他呢？怎可以放低自我来做一个真诚的爱，是想祝福他呢？祝福他就是为他祈祷，就是祝福他 是为他好的，爱你的敌人。如果要实行这种的爱呢，你一定要神帮你才得，靠自己是没办法。所以耶稣说得对，你要爱神先，你跟神有那份的爱的关系，因为有神的爱，你才能够去爱人如己。如果你没有神那份的爱，你没有办法去真的用这份的爱来爱别人。所以我喜欢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这个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是吧？这个就是若是能行，尽力与众人和睦。所有的人怎可以跟他和睦？不要申冤，让步。我们不喜欢让步，我们喜欢站硬，扎定个马，是对抗的。但是爱人的标准很高的，神要我们身为基督徒是要接受神这份的标准，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的，你要怎样爱人的，这个标准很高，要与众人和睦的，让步，不要报复，不要报仇的。所以耶稣这个金律是应该影响我们的基督徒生命的，是不是应该影响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的，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基督徒应该实行爱心。那如果基督徒心里面有很多愤怒、憎恨、苦涩、报复的心态，这个有问题。基督徒不应该有这些愤怒的，基督徒不应该用暴力行动激进毁坏别人的物资， 恶意去破坏的方法，基督徒绝对不应该用这些方法行的，啱唔啱啊？你想人哋点样对你，你点样对人啊？你想唔想人哋用暴力行为、激进嘅方法啦，破坏你嘅物资啊？如果我哋按照耶稣嘅目标、耶稣嘅标准行，爱人如己系要包容。要接纳，要宽恕。耶稣说，无论何事，你想人家怎样对你，你怎样对人，无论何事，即是说在那个原则的时候，无论你几时跟人家相处，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你都要释放神的爱，散发神的爱。哇，这个很高高要求嘛！我是翻工，我是隔离邻舍，我是屋企同佢亲戚朋友，无论啊何事，无论咩环境，我都需要用神嘅爱嚟行动。即是话唔可以用一个借口，唔可以用一个借口话。因为我这个特殊的环境，这个特殊的时刻，如果我现在就不用激进方法，如果我现在不用暴力的方法，我们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这个是特殊的情况，我是需要这样做。基督徒不可以用这些借口 来维护自己的错误行为的。无论何事，明不明白我意思？是啊。刚才说这个的先知和律法的总纲，当我听到这个先知和律法的总纲，我还想到另一节经文，我们成青团就会很熟悉，你们可以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是我们今年的团训，你可以一起背。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即是旧约圣经一切的教导的总归的中心教训的核心，就是爱神、爱人如己，是吧？因为爱神，你可以爱人如己。保罗是按照圣灵的感动，就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经文呢，新译本就是怎样讲，说这祝福的目的是出于爱。新译本是比较像、配合原文，这祝福的目的是出于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即是说意思，神祝福我们就是出于爱，神要有爱出动，有用爱激发我们去用爱去爱人与己，我们需要彼此相爱，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释放神的爱。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充满恶的，缺乏爱的，社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的。这个社会就是好像耶稣圣经说，人心被万物诡诈，是不是？我们很容易呢，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受这些社会那些不好的那些的激进的东西，那些的扭曲的思想，我们很容易被卷入这个漩涡。 我哋身边嘅人系点点点点点，你收到声音，即系人哋点点点，系听下听下，啊睇下睇下，跟住你卷入去呢个漩涡，跟住系忘记咗原来我哋系基督徒嚟嘅，原来我哋系属神嘅子民嚟嘅，原来我哋系应该系以爱心去待人。所以以前我后生的时候有首流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现代世界需要爱，有听过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love.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 sweet. 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不要紧，就是个意思，我们需要爱嘛，我们需要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才是完美的爱的。不是这首你爱神之前，你首先需要接受神的爱。神的爱是主动，神爱你。圣经讲明，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的。我们是爱，因为神是主动爱我们，因为神就是爱，神是用爱来爱我们的，关心我们的。有神的爱，我们就可以认识何为爱，我们可以知道怎样去爱别人的。你没有神的爱，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真爱的。你没有神的爱，你很难饶恕得罪你的人。你没有神的爱，你没有办法去包容伤害你的人。真正的爱是由神而出的，我们需要经历神的爱，然后我们可以去爱别人。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要先这样待人。你愿意人爱你，你要先去爱别人，用神的爱去爱别人。所以我在约翰一书，我见到几节经文我很喜欢。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第八节，我很喜欢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的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哇，这个经文值得反省。他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你认识神就一定有爱心。如果你心里面有愤怒、憎恨、恼怒，你要反省，我认识神不应该有这些，我认识神应该是 有神的爱，神就是爱，爱有神而生的。我认识神，我应该充满着爱，为什么我愤怒，为什么我恼怒，为什么我憎恨的？要反省一下，你要先靠神的爱入到你心。你怎样对人，人会怎样对你，你想人家怎样对你，你要怎样对人。你要让神的爱充满你心，求神拿走你的憎恨，拿走你的偏见，拿走你的苦涩，用爱代替。现代社会很容易是受世界这些影响的，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 的看法，我们代入去这个世界 的争论当中，我们卷入来的，忘记了我们基督徒。但是你是基督徒，神要用得着你是散发爱的，因为你属于神，你要记得你属于神，应该是充满神的爱。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人怎样认识一个人是基督徒吗？耶稣讲明，你们要彼此相爱，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会认得你是我的门徒。是吧？你彼此相爱，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 基督徒的标志就是爱，我们的旗下是爱的。如果你自己说你信耶稣，但你心里面有憎恨、恼怒，你要祈祷求神拿走你的憎恨，拿走你的恼怒，求神帮助你能够活出爱，求神将你的愤怒消失。我不理你什么政治背景，我不理你过去有什么经历的，如果你信耶稣，你现在是属于耶稣的人，你应该有爱。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好喜欢这一节经文。有时我们不敢去爱，因为我们过去的伤痕，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是试过爱人被人踩、被人利用、被人伤害，跟着收埋自己，是吗？但是圣经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神的爱，你要先经历神的爱，神完美的爱，神宝贵的爱，你有神宝贵的爱在你里面，神的爱是完全的，在完全的爱里面没有惧怕的，在神的完美的爱里面是没有刑罚的，是有神的爱，我们不用怕去爱人的，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可以 是大胆去尝试去爱人的，因为神的爱里面没有刑罚的。有神的爱，我们可以向人说对不住，可以向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说，你伤害过我，但我原谅你，我饶恕你。或者你经历过伤害，或者你是被人利用过，或者你是不敢再去爱人，我鼓励你今天接受耶稣的爱，接受耶稣的爱，然后可以爱人如己。所以约翰一书就是四章最后一节经文，四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一针见血啊，是不是？心里边嬲人、恨人啊，不愿意宽恕他，可怕。如果是这样，有没有神在你里面呢？神就是爱，有神的爱，我们要彼此饶恕，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包容。你想人家怎样对你，你要怎样待人，你要用神的爱、神的宽恕、神的怜悯去爱人。靠自己不得，所以我们靠耶稣。今天我们擘饼纪念主，耶稣就是这样对我们。圣经讲明，当我们患作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是不是？我们跟神有冤仇，我们跟神是敌人，在我们中间有蹦墙、有鸿沟，耶稣不需要为我们死，耶稣不需要牺牲的，但耶稣是因为爱你的缘故，他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舍己、牺牲、付出，因为爱你，他要将他那份的爱完全给你， 令到你能够同神和好，令到你能够用神的爱去爱别人。所以当我们准备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鼓励大家在你的座位先为自己祈祷。如果发现到你卷入了一个漩涡，有嬲怒，有愤怒，有憎恨，有激进的，你知道不属于神，或者你发现到你很难饶恕一些的人，曾经得罪你或者得罪其他人，你觉得岂有此理，我没办法放过他，我鼓励你将你这些的嬲怒、憎恨跟耶稣说，靠耶稣拿走他，靠耶稣给你能够经历到耶稣这份的饶恕。你可以跟耶稣说，神，我很难饶恕他，我觉得是很难爱他，我恳求耶稣给我能够用神的爱来爱他，靠耶稣拿走我的苦涩，拿走我的憎恨，拿走我的伤害，耶稣去医治，耶稣去安慰，耶稣去建立。当我们